讲题是祷告典范尼希米。如果大家见到个经文，请大家一起读出好吗？我们先读二章的一到四节，然后呢就五到八节，最后我们九同十节再一起读。我们先读二章一到四节好吗？预备起。
阿达薛西王二十年离散月，酒摆在王面前，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在王面前从来没有受用。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受用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受烦。于是我非常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对我说，你想求什么？于是我向天上的神祈祷。
好，而章一到四节里面讲到尼希米，他在公职做酒政的时候遇到一个突然的王的发问。第二节尾都说他很害怕，王问他为什么你面带愁容。然后在对话里面去到第四节的末后，他说尼希米向天上的人默祷。跟着我们由第五节读到第八节，预备起。
我对王说，王若以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对我说，你要去多久？几时回来？王看这事为好，就派我去，我给王定了日期。我又对王说，王若以为好，求王赐我诏书，通知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叫他给我木材，作为殿的营楼之门、城墙和我自己要住的房屋的横梁。王就允准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来到这个五到八节默祷之后呢，首先是一个询问，尼希米有恐惧，皇帝问他说他有恐惧。然后第四节他要想怎样回答王的时候，他默祷。在对答之后，他发出了三个的祈求要求，王问 你需要什么，他放胆讲了三个祈求，有王英文佢第八节尾嗰度话，因为神施恩嘅手帮助佢，有一个恩手帮助佢。跟住我哋读埋第九同第十节，就系喺王允准之后所发生嘅事。预备起。
王派了军官和骑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和伦人参巴拉和作神仆的亚扪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争取利益，就很怒怒。
第九节讲到，当亚达薛西王允准尼希米的请求之后，王就派遣他的军兵护送尼希米回到去耶路撒冷。而当其时在耶路撒冷那些以色列的敌人就感到相当的恼怒。今天我们会藉着这段经文看一看一个经历祷告蒙英文的尼希米，他的生命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再一次一起祷告一下，弟兄姊妹。天父上帝，我知道我们人是很有限，我们有限的眼界，我们是微尘， 我们的思想很幼稚，很无智慧，但是上帝你是至高，你的智慧我们猜不透。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有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求些什么，求主你引导我们，求圣灵你引导我们学习祷告，在祷告里面成长，在祷告里面被神你去雕琢，直到我们触摸到神你的心意，又愿我们有乐意听从你，听从你的说话。当你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敏感，我们有留心，亦都乐意去遵行。当你未答我们祈祷之先，让我们有好的准备。主啊，求你帮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学习不单止懂得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亦都懂得要不住的祷告，因为这个是基督在神里面和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求主帮我们，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刚才呢，祈祷里面都提过，在帖前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讲了一个很特别的教导。他说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定了一个旨意，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就是要常常喜乐。咁过年呢，我哋都好鍾意，祝你笑口常开，係咪？但是常常喜乐做唔做到呢？好多时都唔得喎。跟住经文又话，你要凡事谢恩，喺任何嘅处境都要懂得谢恩，唔係为嗰啲负面嘅嘢或者嗰啲灾难嘅嘢去感恩，有病痛感恩，唔系，我哋系为到纵然喺病痛喺困难里面，神嘅恩典仍然够我哋用，冇嘢可以阻挡神对我哋嘅祝福。信得个神喺万事嘅背后为我哋系俾我哋最好，凡事谢恩。仲有一个就系今日嘅主题，要学习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一个祷告的态度，不是只是说24小时724168，乃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一个祷告的心态。好像我们讲敬拜，我们崇拜不是唱诗歌那时先崇拜，我们崇拜聚会之后，我们一样有敬拜的心，有敬拜的生命。敬拜是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尊崇神。三样东西，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今天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这三样功课学成怎样呢？或者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身上去学习。我们再读一读经文好不好？大家可能未很熟悉，以将佢一到二节，我哋再读一次好吗？预备起。
亚达士西王二十年离散月，酒摆在王面前，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在王面前从来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非常惧怕。
酒正这个身份，如果你读过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在亚达士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好像飞机师一样，基斯流月，他从耶路撒冷来的哈拿尼那里听到耶路撒冷的光景。一章第四节他说什么？他说他听到他就很哀伤。上一次两个星期前同工为我们讲到耶利米的怜悯心肠，他听到自己的同胞虽然已经回归了有100年有多， 但耶路撒冷的光景仍然是他们的民，以色列民被凌辱，他的城墙被烧毁。一章第四节讲他哀伤，有好几日的哀伤，他禁食在神面前祷告。两个星期前的讲道有提到，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他向大而可畏天上的神祷告认罪。虽然以前以色列人败亡的时候他都未出世，但他知道神看以色列是一个整体，他不能够独善其身，好像但以理一样为自己的民族去认罪。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一个人。弟兄姊妹，今日在教会，在世界，很多人都是想那些东西是上一手，是其他人做的，跟我无关，或者其他基督徒有坏的见证跟我无关。但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同去面对，是同一个生命见证，同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同一个基督的身体。有一个肢体快乐，我们一同快乐；有一个肢体受伤，我们一同的哀伤。弟兄姊妹，尼希米有这个咁嘅怜悯心肠，佢亦都有哀恸。尼希米嘅名字就系神嘅安慰，哀恸嘅人必得安慰。佢祈祷嚟到呢一度好特别嘅，你留意，我请同工帮我读第八节。他除了认罪之后，他还记得神的说话，他向神祈求，求神帮助。看看他怎样祈求，第八到十一节，麻烦。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选择立为我名居所的地方。他们是你的仆人和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唉，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听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我是王的酒政。
由第八到九节，第十节，尼希米他读过旧约圣经，一个犹太人都读旧约圣经。当时的时代，虽然他们亡国，但是他们的律法书继续在他们的民族里面教导给下一代。他们知道一个很特别的事实，就在生命记28章，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守神的律法，是神在多次管教之后他们都不听，他们就会被赶散去到列国，他们会被亡国，但是他们的民族不会灭亡，因为他们会还有些死剩的余种，会剩下一些人。当他们愿意回转求问神，神就会将他们从天涯海角招聚回去。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一个神的预言的应验。尼希米这样祈祷，但是你是这样祈祷，很特别的。但你留意第十和十一节，他说神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即是尼希米的祷告，又听其他敬畏你名那些你的其他的仆人的祷告，即不是只是尼希米祈祷，还有其他人一起祈祷。他说求神听我们祈祷，使我亨通。什么亨通啊？就是可以在这人面前蒙恩，蒙恩宠，话本直情亦在王面前蒙恩宠。然后最后一句很得意，你祈祷，你写得个祷文之后，他特别写一句，他说我是王的酒政。所以上次讲完道，最后这一句就引申下去第二章。他说一个作为王的酒政，希望在王面前，在这人面前蒙恩。他很明显 他除了求神俾佢哋能够回归，俾佢能够重建，翻翻去神名下嘅城，佢仲希望咩？好独特指明要喺这人面前蒙恩，我系王嘅酒政。一章一节讲到喺基斯流月，就系、是、大概喺公元嘅445年，大概11、12月左右。基斯流月之后，嚟到二章一节嘅离散月，离散月就系大概系12月之后嘅4月左右。经过咗4个月，弟兄姊妹，由一章四节，佢哀伤，听到好坏嘅消息，佢心里面有哀动，佢祷告，佢禁食，佢向神恳求，求神让佢喺呢个王面前蒙恩，我系王嘅酒政。唔知当你听到佢称自己系王嘅酒政，佢觉得自己系高官啦，因为即系小薯仔啦。第二章一到二节好明显，佢系嚟到离散月，亚达士西王20年离散月，4个月后，佢喺王面前侍立，摆上酒嘅时候，佢话佢特别提佢，我从来冇喺王面前有愁容。第二章二节话咩？佢话尼希米，你又冇病，嗱有病唔能够侍立噶，用咩传染埋俾皇帝啊？所以第一佢要健康，第二佢要帮神，即系帮王去试佢所饮嘅酒，加埋佢要食嘅嘢，都系由佢去首先去保护皇帝，去试一试究竟呢啲嘢系咪啱皇帝食。当然除咗保护皇帝嘅安危呢，亦都可能试下啲味道系咪符合皇帝嘅要求。当皇帝问佢，咦你今日唔开心啊，你有冇翻工啲同事啊或者上司问你，咦你今日唔舒服啊，你今日唔开心啊，咁唔舒服呢个已经系可以剔除。因为去到王面前公职侍立嘅都唔会有病，有病嘅唔可以上去。所以嘅你一定系有唔开心。尼希米嘅反应系咩？第二节尾话佢好驚，佢十分惧怕。点解驚啊？因为呢个皇帝有生杀大权，呢个皇帝唔敬畏神㗎喎。喺个外邦嘅君王，佢喺面前侍立，你估佢认唔认识呢个王呢？当然呢个王一样认识尼希米。我想问啦，如果你系皇帝，你嘅手下或者你自己要挑选一个酒政啊嚟保护你，成为一个即系保护你生命嘅一个防线保镖，你要搵一啲咩人呢？一定是很忠心，一定是很可靠，很特别。一个不是波斯人，一个犹太族裔的尼希米，成为了这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在他身边，甚至皇后都一起的。但这里我们看到他害怕，为什么叫做祈祷？一张尾说，我是王的酒政，求你听仆人的祈祷，听众敬畏神的名，所有仆人的祷告，求神使我们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就是他们祈求。如果这个王他不应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就很难实现。弟兄姊妹，4个月，你有没有试过祈祷4个月？点解你4个月仍然祈祷呢？有啲嘢我哋祈祷一阵，你发觉咦好似唔合神嘅心意，我哋就觉得诶，我祈祷错方向，咁我哋又唔祈啦。点解佢锲而不舍继续祈呢？因为佢按照一章第8到10节系上帝应许，神应承咗嘅嘢。我哋成日话 神冇应承嘅嘢，你求都冇用嘅。所以你话，哎呀，我对神好失望啊！神都冇医好我的遗传病，神都冇医好我的眼睛。神冇应许话会医好我的眼睛，所以我失望错咗啦。我哋话，我哋只能够对真系爱我哋嘅人有期望，虽然真系爱我哋嘅人都唔能够保证唔令我哋失望，但系佢哋会尽力。但系只有一位唔会令我哋失望，就系上帝自己。但系点解有些人话成日话觉得，咦，神都令我好失望啊？啊，信佢咧都冇咩，都唔灵验嘅，我求啲嘢都唔得嘅。咁你要留意一下，神有冇应许？但系点解锲而不舍四个月，佢又禁食又祷告，系咪借嗰几日咧？我相信唔系，因为佢祷告到连佢喺王面前个工作都受影响，佢咪刻意专登做个样俾皇帝，希望吸引皇帝嘅注意咧？唔系，如果佢系咁，佢使乜惊啫？呢度话佢真系惊。当皇帝问佢：你点解面带愁容？因为呢个喺佢心里面嘅重担，或者喺佢心里面嘅负担，一路喺佢身上。佢都知道个关口喺呢个王身上。如果你读到后面，你知道系尼希米自己愿意参与喺重建城墙嘅事。所以王问佢要乜，佢话：求王，如果你欢喜，差我翻去重建我祖宗所在嗰个城市嘅城墙。佢有咁嘅祷告四个月，直到呢一刻佢面带愁容，心里面有嘅感受就喺面上表现出嚟。二章一节嗰度话，佢从来都喺做工嗰阵，翻工嗰阵冇带，冇表现出嚟，直到呢一度四个月之后，可能佢不切嘅祷告，佢控制唔到自己嘅心情。皇帝问佢，而将第二节嗰度话，佢心里面惧怕。我哋再读第三同第四节啦，好嘛？预备起。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对我说：你求却求什么？于是我向天上的神祈祷。
呢度皇帝问佢答，佢话：我祖宗所在个佢哋所安葬嘅地方城荒凉，城门被焚毁，我岂唔会因为呢样嘢而沮丧哀伤？皇帝就问：你需要啲乜嘢？你知佢之前系惊，而家问你想要乜？弟兄姊妹，你翻工，无论你见证几好咧，如果你遇到一个咁高层，一个皇帝，好似尼希米咁嘅处境，你系一个亡国，虽然都亡国咗至少过一百年，亦都可以有好多犹太人喺波斯王宫里面当政啊做工，但系佢真系有恐惧，所以当王问佢就，佢话佢祷告。第一章佢有一个由第五节到十一节嘅祷告，祷告咩？就是他在王眼前蒙恩。当王问他一阵，他都未知他是不是蒙恩。他向天上的神默祷。在尼希米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呢？他是一个愿意谦卑认罪，委身给神，愿意服从神的人。好像罗马书十二章里讲，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所有弟兄姊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悦纳，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一个听神听他祷告的人，不只是神应许，还要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是愿意在神面前 对付自己的罪。障碍我们祷告的东西很多的，可以举几个例。第一个就是以赛亚书59章一二节，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罪，神的大能的膀臂都会受限制。意思是什么？不是神没有能力，是我们有罪，神不会听的。当我们容易有动摇的信心，神就不会听的。雅各书一章说，你没有信心，神不会听的。又或者你有错误的动机，你有妄求，你只求那些要浪费在自己的私欲上面，神又不会听。箴言有一章十三节的话，如果你对人没有怜悯的心，见到人有需要你不慷慨去付出，神又不会听你祷告。在家庭里面，丈夫如果没好好地对待妻子，祷告又会被障碍的。马福音十一章25节都讲，一个人如果不饶恕人，神都不饶恕他，他的祷告都不会被应允。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十四章都讲到，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偶像，上帝都不会听他祷告。有罪或者对人没有爱心，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有很多样，都障碍我们向神祷告。但尼希米他不单止没有这些问题，他就按神的心意去祷告，神应承了他们愿意归耶和为圣，回归回到神那里，神会乐意帮他们重建整个耶路撒冷。他就按拎着这个应许，四个几月持续的祷告，直到这一刻王去问他，他向天上的神默祷，你几时有默祷呢？混捏那阵，病那阵，要看医疗报告那阵，最近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被人呼召了入了竹篙湾，这样即刻祈祷，即刻订 WhatsApp 出来，喂，请大家祈祷，最好唔使入咁样。好多唔同嘅嘢，我哋会即刻祷告。呢度话佢祷告，好特别，由五到八节，王都答应允佢。一个愿意委身俾神嘅人，佢嘅祷告必定蒙应允，甚至你求就会得着，你叩门就开门。你寻找就寻见，因为天父要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你按神的旨意去祈求，也就是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按着神的心意去祈求的时候，就必得着。尼希米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你不要想着，咦，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去祈求啦。但如果我们不是适合，不在神面前符合神的标准，我们的祈祷是没有功效，异人的祷告才会有功效。在神眼前，我们是不是一个好像尼希米这样的人？祷告是要预备，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的生命？第二，祷告也要等待，这里讲了等了四个月，但他等待不是就这样在百无聊赖，他有准备的。所以第五到第八节，在皇后身边，你见到尼希米是很被信任，他可以入到去内室跟王和皇后一起。他说你要什么呢？他发出了三个请求。第一，他首先就说，王愿你万岁。哥罗西书教我们说话对任何的人都要带着温和，好像有盐去调和一样。他尊崇这个君王，然后他说，皇帝，如果你欢喜，请你差我回去重建城墙。第七、第八节他说，如果可以，你可不可以给我有通行证，经过河西这么多个省，给我可以顺畅地回去路途。第三，可不可以给阿撒这个管园林木材的人，给我有木材去重建圣殿的营楼，重建城墙和他的房屋。三个的请求。但王怎样呢？ 王都答应佢。但呢度有个好得意，第五节嗰度话你要去几耐，几时翻？咁经文就话佢就定咗个时限，俾咗个日期。咁皇帝就好欢喜。咁你知唔知耶利米一去去咗几耐啊？我阿伯耶利米啊，冇，系系啦，你咪喺五章嗰度讲，佢一共离开咗十二年。你有冇试过同上司请假十二年啊？嗱，呢度冇讲佢系咪一开始就请咁耐啦？我相信佢起初可能唔系请咁耐，但一路延续，直到佢做埋省长。如果你睇到由第二节佢嘅恐惧，到第四节佢即刻要祷告，佢唔知王真正嘅反应，但系佢有胆量去求呢三样嘢，求神差，求王去差佢出去。大家记得佢唔系工程师嚟嘅，佢唔系木匠，佢唔系工程师，佢只系一个酒证。但是他愿意去，就是你差我回去，给我有通行证，还有给我有需要的木材。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在等待在那四个几月里面，就要认真反省，当有机会的时候，他应该要求些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他要求自己可以去参与，他要求自己可以经过那些地方回去。根据记载，他比以斯拉回去的日子还要短，好像两个月多一点他就回到去。不单止是这样，读第九和第十节，第九节那个话王还超过英文，超过他所要求的，还派他的军队、士兵护送他回去。三样东西给他回去，给他顺利，有保护他，还有第三给他需要的木材。大胆的，起初他很恐惧，由他四个月前的忧伤哀恸禁食祈求，找住神的应许去祈求，求神给他在王面前蒙恩，到他遇到王的询问他害怕。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当你有些时候要为神去做些事的时候，你会有惧怕，你不知道对方的反应是怎样的时候。你希米就是我们的典范，他是一个委身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他乐意神的旨意成就。神国以色列国度，神的国的意象带动着他，他愿意自己付出，自己参与，他又愿意放胆去祈求。这里很明显他有等候，但等候的时间他有预备，他把握机会，当王问他的时候他就把握机会。机会是给有预备的人，这个尼希米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弟兄姊妹，今天你祈祷，你有没有祈祷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如果这个是神的心意，很清楚。譬如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服侍社区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建立门徒的教会，这个很清楚是神的旨意。我们有没有藉着祷告的祈求让这样东西成就在我们身上？经文说在等候的时候都要积极的 active waiting 做预备。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他不是说、等我回去做一做研究，不是，他已经想得很清楚，发出三个的要求。所以到第八节最后他说神的恩手帮助我，他知道神要使用他，不过他不知道神的时间，神的 timing 是几时。他常作准备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弟兄姊妹，你今天有些什么一路感动着你？你知道美国教会常做的研究，其中一个研究发现就是 最弊就是现在很多信徒没有被任何事打动，没有被任何事激动他的心，有些什么牵动他，有什么成为他的负担，没有。弟兄姊妹，民无异象就会放肆。今日你生命有啲咩异象，有咩属神嘅异象推动紧你呢？今日崇拜之后我哋有祈祷会，你有冇打算参与呢？参唔参与祈祷会嘅衡量系乜嘢呢？责任，因为可有可无嘅一个选择。点解教会要有祈祷会？弟兄姊妹，尼希米他做了很多的功夫，神答允他，他知道神的手在身上。不单止是这样，第十节那里说他们都知道当神的旨意，即是神答他的祈祷应允，不是没有困难。第十节说他的敌人继续会骚扰他们。其实四个月前他已经听到他们的同胞被凌辱，城门被焚毁，有敌人骚扰他们，有敌人攻击他们，他知道，但他乐意做一个祷告同埋回应神呼召的人。最后我想讲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我请同工帮我读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啊，冇嘅呢个。但以理书九章廿五节就是但以理在祷告里面蒙加百列天使指示他将来以色列民，他说谕令会颁布重建耶路撒冷，会经过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高的君出现，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耶路撒冷连街大豪都必在艰难中恢复并重建。
圣经讲，当那个谕令宣布耶路撒冷会重建，去到但以理嘅九章廿六节，请读埋九章廿六啊。
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百姓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他的结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没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好，唔该晒，顶姊妹，一个好震撼嘅经文，就是原来但以理喺尼希米之前嘅九十几年，但以理就写了这段圣经。他说当颁令重建耶路撒冷之后，他说在艰难里面耶路撒冷会被重建。阿达薛西王二十年，公元的445年左右，用犹太历30日一个月去计，一路数一路数，直到耶稣上十字架，啱啱好就是483年。你可以计70乘7就490，再减7就是483年。按犹太历去计算。点解我哋信圣经嘅预言？点解圣经讲以色列会被亡国又会复兴，会重建，耶路撒冷会被重建，受高者会嚟又会被剪除？神不是只是叫尼希米做一个祷告的人，一个会预备会等候中仍然积极准备预备好迎接神给他的机会，几时神答他祷告他预备好。不单止是这样，神又预备好他由细到大他的敬虔，他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可信靠连王都信靠他的一个酒政。但更特别的就是神一早就已经预定耶路撒冷要被重建，重建之后有69个七，483年受高者会被剪除。 从耶路撒冷重建的命令开始，就是这一年开始，以但以理书的经文就开始应验。弟兄姊妹，今日神已经预备，你有没有异象？你的异象是神国的异象，是不是大使命的异象？因为你没有异象。今日让我们一起祷告，你愿不愿意在祷告上面有学习，让神透过祷告去塑造你，更加能够在属灵的功课上面进步呢？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自己组织灵修小组，里面有祈祷，参与教会的祈祷会。我希望我们不只每一个月有祈祷会，我们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每一个星期都有不同的祈祷的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好像尼希米一样祷告蒙应允，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心意，不住的祷告得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天父上帝，求你帮我们认识你，不知道有什么拦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省察，拦阻我们去祷告，拦阻我们去遵行神的话。主啊，求你今日圣灵感动我们，乐意去祷告，乐意去学习祷告，让我们因为祷告而得以警醒，因为我们又能够警醒，可以又继续祷告，让神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在我们教会上成就。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